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再次欢迎我们本周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北京时间26日凌晨，美股周五收高，三大股指均逼近了历史最高的收盘记录。英特尔的强劲的财报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进展提振了美股上涨。道指收盘上涨152.53点，或0.57%，报26,958.06点。标普500指数涨12.26点，或0.41%，报3,022.55点。纳指涨57.32点，或0.7%，报8,243.12点。标普500的指数盘中一度上涨至了3027.39点，超过其历史最高的收盘记录。道指、标普500指数与纳指的新高分别记录达到了27359.16点、3025.86点和8330.21点。美股科技股大数上涨，特斯拉涨超了9%，英特尔收高了8.1%。Netflix 是上涨了1.96%，而 Lyft 是1.92%，苹果上涨1.15%。大多数的公司呢是涨超了1%。工业巨头卡特伯勒上涨4.39%，收高了4%，接近于4.4%。中概股大多数上扬，区块链概念股，而电商股集体也出现了上扬的状态。迅雷涨超了100%，而第九城涨超了21%，而网易有道上市首日破发，涨幅高达25%。企业财报仍是影响股指表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迄今为止，已有超过38%的标普500的指数的成分公司公布了第三季度的财报。这些公司当中78%的业绩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本周是每起财报最为密集的时段之一，共有120多家公司财报在本周出炉。投资者同时也在密切关注英国脱欧的进展的进程，以及其对全球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欧盟27国定于10月25日继续就脱欧的延期问题进行磋商。英国的总统约翰逊在周五表示，他将寻求在12月12日选举之前以打破英国脱欧的僵局，但他是否能获得议会对投票的支持仍是一个未知数。此前英国议会拒绝了约翰逊提出的快速处理其脱欧议案的请求，称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详细调查该议案，这使得英国已无可能在10月30日最后期限之前脱离欧盟。英国随即向欧盟提出将脱欧的最后期限延迟到了2020年的1月31日的请求。在其方案遭到议会的挫败后，约翰逊从上周初开始已在谋划其下一步进行的行动。此外呢，市场还在关注全球央行的动态。美联储将在下周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经济数据不佳，加大了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高盛预测美联储这次降息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高盛表示，美联储声明将做出两大调整，通过此次降息完成鲍威尔所说的周期中的调整，而且将取消将酌情采取行动维持经济的扩张的关键性措辞。再看一下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在纽约市场的盘后的交易中上涨了0.2%，市场传来贸易乐观消息。而瑞士信贷外汇策略全球的主管史哈表示，也且指出了在下一个重大的事件将会是11月份中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就是 APEC 的峰会。美元对英镑稍早是上涨，但又回吐了部分的涨幅。此前欧盟批准的伦敦方面提出的将英 退最后的期限延迟的请求，但并未确定最新的应退的日期。而分歧严重的英国议会有时间就首相约翰逊提出的提前大选做出决定。美元对英镑上涨了，是0.19%，到达了1.283美元。美元对欧元是上涨0.21%，到达了1.108美元。下周部分市场的焦点将放在美联储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上。预计美联储将在10月30日会议上宣布进行今年第三次降息。根据数据显示，货币市场已经基本上消化了降低25个基点的可能性。Schwab还表示了，我认为市场很大程度上消化了美联储将宣布降息。如果美联储不降息，美元将受益。除非美联储非常鸽派没有降息，否则就算美联储降息了，但语调像是降息周期的结束，这对美元是非常有利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方面的消息。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持平于每盎司1503.30美元，白银上涨1%至每盎司17.94美元，铂金上涨了0.6%，报每盎司929.42美元，钯金跌0.4%，报每盎司1769.59美元。金价在周五是持稳的状态，回吐了稍早的涨幅，因股市的上涨、美元的走强、此前有关贸易相关乐观的消息，但金价仍有望录得周线的上涨。而钯金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因供应不足，满地可银行基本和持贵金属衍生交易主管泰王表示，在特朗普交易贸易问题上的三位鹰派的顾问中，有2位对贸易方面的消息持乐观的态度，引发了获利了结。此前金价未能升穿每盎司1520美元，这是近期区间的顶部。这两个因素合理促使了稍早期在1505美元上方买入的动能交易仓持平。最后呢，看一下原油期货。原油期货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是涨了0.35美元，报每桶是62.02美元。而美国原油期货是涨0.43美元，报每桶56.66美元。油价周五上涨，录得一个多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涨幅。因乐观的贸易消息，而美国的原油库存是持下降的状态，以及欧派可能采取进一步减产的行动，这些都概括了更广泛的经济担忧的影响。 Again Capital LLC 合伙人这样表示，贸易乐观的消息再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肯定是推动了股市的上涨，因此油价也从中受益，美股接近了历史的新高。油价持续跟随股市的走势，而美股原油存货是意外下降，支撑了股市油市今本周的表现。上周原油库存是减少约170万桶，油价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撑，因欧派官员在本周表示，扩大供应限制是抵消2026年需求前景疲弱影响的一大选择。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本周一些全球大公司动态。Jeff Bezos 差点将世界首富的头衔让给 Bill Gates， 因为在亚马逊的股价呢是在周四的尾盘出现了下跌的状态。亚马逊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下跌了8.1%，到达了1637美元。根据彭博亿万富翁的指数，按照这个价格来算， Bezos 的净资产是减少到达了1028亿美元，比比尔盖茨呢是少了近50亿美元。而微软今年以来呢，股价是攀升，而且是飙升了38%，持股1%的盖茨呢是财富达到了增加的状态，升到了1075亿美元。不过由于亚马逊呢在股价周五收盘呢也只下跌了1%，因此贝索斯还是保住了首富的地位。他的净资产呢是达到了1100亿美元，比比尔盖茨呢是多20亿美元，比尔盖茨的资产是1080亿美元。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颁发了中国首个 5G 无线电通信设备净网的许可证。华为呢是率先获得了首张 5G 的基本站的设备的净网的许可证，标志着华为的 5G 基站设备可以支持中国规模的部署，正式接入公共电信商用的网络。华为 5G 的设备采用了是 Massive MIMO 技术 MIMO 技术，实现是全场景的 5G 网络的覆盖和容量提升需求。该设备同时也可以支持 SA 和 NSA 的整个的一个网络的架构。软银旗下的愿景基金就是 Vision Fund 计划将减值至少50亿美元，以反映其所持有的一些最大资产的估值的缩水，其中就包括了 WeWork 和 Uber。 软银在11月6日公布季度业绩时将披露整个这一减值的状态，就是在下周下下周就会看到。而软银旗下规模是达到了1000亿美元的愿景资金，自2017年开始投资，持有的约车巨头是 Uber 和 WeWork 的母公司 WeCall， 引发了整个的减值状态。软银本周同时也同意了救助陷入困境的 WeWork。 Uber 在5月份 IPO 以来下跌了25%以上，这导致了愿景基金重新评估了其他 约租车公司的价值，例如滴滴出行和 Grab。网易有道在周五上市了纽约证交所，开盘价是13.75美元，较发行价17美元是下跌了19%左右。截至收盘，网易的有道股价是下跌了26.47%，达到了12.5美元，收盘价值达到了14亿美元。有道是此次的估值呢 ，IPO 的总的融资的规模是2.202亿美元。超股书上显示，2019年上半年，智能学习业务收入是3.1亿元，同比增长是58.1%，占总收入的57.4%。在线广告收入是2.3亿，同比增长82.5%。此次 IPO 完成前，丁磊的持股的比例是30.1%，而周峰的持股比例是达到了20.6%。好，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再次邀请我们 Sam。Hey Sam, welcome back.
Thank you.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What's in your mind?
So, in our previous shows, we talked about business models, and we mentioned briefly franchises. So we're going to go a little bit deeper on that topic today.
好，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几次讨论，是关于整个的商业模型。商业模型当中我记得我们讨论过有一些，比如说像吉利啊，像这种公司是怎么推出来整个的商业模型的。而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商业模型，而这个商业模型我觉得我们用到这个案例呢是更多人会较为熟悉的。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商业模型呢，就不卖关子了。我们听一下 Sam 是要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样的商业模型。So, summer actually we discussed a lot about business models, and today the business models, I think the model probably not that familiar, but the application is going to be very, very familiar to everyone.
Yes, I agree. We'll start by saying, we'll just start by talking a little bit about history, where franchises started.
Is going to be the business model we discussed, right?
Yep.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商业模型呢，就是一个叫特许经营的模型。特许经营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很多商家，尤其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商家，就是采用的这个，就是麦当劳。在进入麦当劳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型的一个讲解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商业模式的历史。What's the history?
So, kind of a...nice for this station's theme, China actually probably started the original franchises back in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信息，是不是？因为像 Sam 说到，商业模型，整个的这个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型其实并不是非常新鲜。为什么不新鲜呢？就像我们中文电台， 为什么和我们中文电台挂钩呢？其实特许经营一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中国古代的一个古老的分销的一个模式。在中世纪呢，当地的一个地主将赋予农民或者是农奴权利，可能对于出价对价的考虑在他的领土上涉猎，持有市场或集市以及其他的方式开展业务。所以这么来看，它的原始确实是中国。
Cool. So the next bit of history, franchises, the way we understand them today, was most likely started by Benjamin Franklin in the year 1731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was for printing services. So that's another evolution of it. So now there are, as of 2008, I believe there's $2.3 trillion of U.S. economic activity that is done through franchises.
That's a big number.
It is a very big number.
And also, think about how many people they can hire. And then how many people they can hire and how can boost economy. Because they hire them and then they're going to rejoin the entire
they're going to spend that money
market.
That they earn. Yeah.
That's very cool. So let's share with the old audience here.在美国呢，其实最现代的，因为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些古代的事情，是最原始可以追溯到我们中国。然后在美国这边呢，现代的特许经营其实也是可以说是始于是 Benjamin Franklin。哦，整个的 Benjamin 富兰克林是真的是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他在1731年呢，是与托马斯是签署了第一个特许经营，也是在兰卡罗来纳州，他是进行一个印刷的一个服务。而现在我们在直接快速进入到2018年一些数据可以显示，在特许经营的行业是雇佣了达到了2100万人，产生了$2.3万亿的经济活动。所以可以看来，特许经营是为美国整体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So, the next part that I'd like to kind of talk about is the what is a franchise? So let's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you could start your own business.Take all the risks to figure something out and take a big risk, but maybe there's a high reward, right? But a franchise is an established business model, right? With advertisement products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so you as a potential business creator can choose, instead of starting from scratch, you can take somebody's business model and partner up with them as a franchisee from a franchisor. So that way you don't have to take all the risks and you have a lot of support systems, but you also have to adhere to the contracts that are outlined in the franchise agreement.
Okay. 像 Sam 讲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比喻吧，算是，就是特许经营呢，就像相当于说，你要是平地盖高楼呢，还是在本身的已有的基础上进行覆盖，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再次的加盖或怎样。就是你一定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所以什么是特许经营呢？特许经营就是有一个经营人，然后是特许经营人的个人使用特许经营人的商标品牌呢和商业模式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是经营品牌经营商业模式的这种一个业务吧。然后整个在整个的商业模式中呢，公司的持有人也就是特许人和个人就是特许两个人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法律和业务关系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特许经营者被许可使用特许经营者的一个商用的一个名称，还有它整个的一个商业模式。
So, if we get into the details of, you know, the franchise, you might kind of think you might have heard another term called a licensing. And so...You might kind of wonder what's the difference. And so we kind of switch a little bit to kind of explain that they're similar, but they're not the same. And if you hear the term, you've licensed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ere's a lot of overlap, right? So you can use a company's intellectual property. You can use their brand to figure out. But the thing that they can't tell you when you license is how to run your business.Whereas the franchise, you have to adhere to how the business is run based on their guidelines.
像 Sam 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平时有人说是许可证。许可证和特许经营呢，在很多的这种领域当中，其实是有一些稍微的普遍的困惑。而许可证呢，其实是企业是用于签约目的的一个广义的术语。 许可的授予呢，是被许可人与产整个品牌合作的一个经营的权利，可以使用该产品的知识产权、品牌设计和商业的一个程序。作为交换呢，被许可人可以要纳入一定的费用。而许可经营呢，是公司持有人和个人之间的一个商业关系。其实两者是在本质上是有较大的不同的，因为一个是可以用品牌和用商业模式，而另一个只可以用品牌而并未制造商业模式。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要问一下 Sam 对于整个的这个了解和商业机会有没有一些见解，让我问一下他。Sam, just like you mentioned about licensing and franchising, I just have a quick question for you here. So we do know like risks, if you take risks, and definitely it's a risk, it really depends on is it positive or negative.
Mm-hmm.
So licensing to me is from, it seems like from the company perspective, does not have a lot of risks, but from the receiver side has more risks versus like,Franchiser actually have more risks, but franchisees have less risks.
I would agree. And the only major thing a licensing agreement can cause is mm-hmm. if somebody misuses your brand. That's going to be your main one. But you're correct. A franchiser and franchisee, the franchisee has less risk. That's why they have to share more profit and it's more expensive agreement. It's a more expensive contract and you have less control, right? Licensing for the licensor...they might use your brand and damage it, right? And so it's more risky to them potentially.
Okay, let's dive in what the franchisee will get. Probably be, like、
yes.
our audience will understand more, like if they want or they're interested to become a franchisee.
Yes, that sounds
what
great.
What they can get. 加盟商呢可以从加盟商当中，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是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风险比例，因为如果你拿许可证的话，其实是有更多的自由，但自由度和许可证和整个的一个要风险度是有一个负相关关系，因为你有一定的自由度，当然就是说你要承担的风险就多，因为毕竟是没有那么多像品牌经营的经验呢、啊、而如果你加盟的话，当然就是加盟商会提供给你更多的支持，这样的话加盟商其实要承担的风险要比你承担的风就是相对来说是加盟的这方是要比整个的这个特许人这方承担的风险相对来说如果和许可证来说是较小的。下面对这个观点也是比较赞同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既然说加盟商风险小，那加盟商会给你些什么呢？ What can we get from the franchisor as a franchisee?
So the first thing you want to be able to get is their franchise disclosure document. If it's a legitimate franchise, generally they will have that, so you have all of the rules explained in it. So if you go and try to find a franchise and they don't have that, you should be cautious.
第一个就是加盟的一个经营的披露的文件叫做 FDD， 其中包括比如破产啊、各种费用啊、许可经营证的一些任务的必要信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做加盟商，第一个许可证的这个许可经营的这个披露文件是要获取的。
So next, depending on the franchise that you're thinking of investing, they might have financing options to help you take out a loan, for example, if you need to, you know,build up the business that way. So financing options.
That is really a good option, right?
Yeah, it might be easier than trying to find it through a bank.
经营的模式呢是融资的模式呢是另外一大优势了，就有感兴趣而且认真的一个购买者的一定的一些这种特许经营商是会提供一些融资的计划，也可以帮助呢许可经营者找到一些贷款的服务商或者是一些付款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先迈入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步骤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So the next one, if you think about what makes a lot of physical businesses successful is, you know, the American expression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So they might help you with location. Finding a location and building and finding the contractors to do the work. McDonald's is very well known for that part of the world, business model.
在第三个提到这一点呢，其实就对于以后的经营是，如果你迈开步之后，以后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 Sam 提到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地点，就是这个位置。 在位置的选举当中呢，如果经营商需要实际的位置，通常的情况下呢，就是专营的特许人会将协助选址，以及会寻找当地的这些承包商来整个一个帮助你整个的这个批准的一个过程啊，包括这种建筑的选址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对于 Sam 提到这个麦当劳，就是因为麦当劳呢是我们卖这个关子啊，其实是整个的这个特许经营商当中运营的最好的一个案例。它在这个选址方面其实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经营人运营人当中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帮助。
So another option that is nice about franchises, they can actually help you understand how to run the business, the operations of it, whether that's, you know, the accounting, how to count the money, all that stuff, in addition to the training of your managers and down to your employees, so you have very strict guides and you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come up with them. They will maybe even take your employees and train them on their facilities and then you can build up your store. So it's very nice.
Yeah, that's really useful for them to run, like,To me, like, this entire service they provided is really, like, since the beginning towards the end, it's a little bit end-to-end.
Yeah, exactly.
Right? Even though it's not detailed enough, but it's as long as, like, how it runs, sort of, like, end-to-end.
Yeah, there's a lot of details tha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right?
Yes.
They've learned all that stuff by running their businesses.
还有一个就是在培训和操作的这个指导。许可人呢还会向整个的这个要运营的这个运营商提供操作手段，还有一些亲自的在线的培训，以及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方式。我觉得整个这个手册啊，包括这种角色啊，还有这特许在总部进行培训，整个这个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从最初的帮你借贷，然后选址到培训操作，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再用最后几分钟看一下最好的这个例子。We only have few minutes left, so let's focus on.The application. Share with audience one very good application so when people next time stepping into McDonald's, they remember what we talk about.
So you kind of gave the surprise away, but
yes.
Our most iconic franchise is probably McDonald's.
是麦当劳。为什么说麦当劳是做得这么好呢？ Why we think McDonald's right now is probably the icon of franchising business?
Well, they have a global footprint, massive brand recognition.
Yes.
Right? They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real estate, believe it or not. Mm-hmm. That's one of their strengths. And very lucrative from a few of the things that I've read over the years, earnings for their franchisees. So it's a good win-win system for a lot of people involved.
Also, they're trying to get back to...I'm saying like rebuilding is sort of like they used to have a licensing as well, but right now it seems like they really doubled down on entire franchising business since 2018.
Yeah, you're right. So one of the changes that they've been doing over the years is a lot of franchises have their own stores, right? So they're owned directly by the parent company, and that's where they figure out things, experiment, and then they share with the franchisees, right? Like they take the risks.And that particular percentage has been shifting towards more franchisees instead of owned stores owned by McDonald's directly.
麦当劳呢是整个的是采取的一种特许经营权的商业模式。在2018年呢，麦当劳的餐厅的总数是有93%是整个的这个特许的经营。该公司的长期目标呢是向95%过渡。而该公司在2018年的经营的整个的收入是为88亿美元，而2017年的收入是为9.5亿美元。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说呢，是他们也在整个的一个过渡当中。而我们今天也只涵盖了整个的这个特许经营，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licensing 是怎么样做的，像这个一个对比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留到下期再来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